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2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西非地区集团向败选的冈比亚总统施加压力，促其交出权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视频显示，德国血案主嫌呼吁制造更多的袭击。川普团队力图澄清其扩大核能力的言论。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新闻简讯。西非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誓言，假如冈比亚长期领导人叶海亚贾梅在总统大选失败之后，明年1月不按计划下台，就将在冈比亚使用武力。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马塞尔·索萨星期五对新闻界说，该集团拥有一支后备军。索萨表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选择塞内加尔领导军事行动。地理上三面包围冈比亚的塞内加尔先前表示，军事行动无疑将是最后的选择。统治冈比亚22年的叶海亚贾梅12月总统大选之后，最初接受失败，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改变了主意。他表示，违规投票令其质疑反对党候选人阿达马巴罗的胜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一直领导说服贾梅下台的外交努力。星期五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加快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沮丧达到了极限。美国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允许一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通过。这项决议获得14票赞成，1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美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记者表示，尽管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是以色列政府一再无视人们的担忧，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罗兹说，目前有9万定居者居住在以色列自己设立的屏障东部。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地上的定居点活动。安理会是应委内瑞拉、塞内加尔、新西兰和马来西亚4国的要求进行表决的。这项提案最早由埃及发起，但是埃及在埃及总统塞西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过电话之后撤回了要求。美国的弃权票立即被以色列以及他在美国国会两党中的支持者形容为即使不是背叛也是尖锐的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东称，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决议，并说以色列本来期望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指出，安理会的行为是恐怖、仇恨和暴力的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称，这个协议是可耻的，并说他的政府不会遵守决议条款。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接任奥巴马。安理会投票之后，他发推文说，就联合国而言，1月20号之后情况将会发生改变。虽然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一贯对谴责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提案行使否决权，但是奥巴马政府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关系并不好，预计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将加强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据悉，星期五公布的一段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视频显示，星期一驾车给一个德国圣诞市场造成致命袭击的嫌疑人曾经呼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袭击。24岁的阿尼斯·阿姆里星期五早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火车站被从事例行检查的警方击毙。德国首席联邦检察官彼得·弗兰克星期五表示，调查人员正在确定是否有同谋和他串通一气。 弗兰克在柏林对记者说，经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就是制造袭击的嫌疑人。那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56人受伤。但是弗兰克说，调查还远没有结束。在阿姆里被击毙仅数小时之后公布的视频中，阿姆里没有提到星期一的袭击，但是视频显示他向自封为伊斯兰国头目的巴格达迪宣誓效忠。视频由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阿马克通讯社公布，这个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视频中，阿姆里站在柏林市距离总理府大约2公里远的一座桥上，向欧洲穆斯林发出粉碎十字军和为阿拉而战的呼吁。这段视频还没有得到独立方面的证实，但是阿马克通讯社先前公布的材料一直是可信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这番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预算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由于川普没有展开说明，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美国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谈到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我能够谈的是奥巴马政府采取做法，试图让世界走上消除核武器的道路。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每年一次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至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先生，他并没有提出新的主张。他在竞选时谈到有必要加强美国的核能力武装部队，所以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美国武器控制专家说，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大致相同，分别为7000多枚。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12月21号晚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员就一项旨在废除厕所法的法案条款发生了争执，导致废除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北卡罗来纳州今年初通过的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卫生间的厕所法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6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停期限可以不断的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条款。议会未能否决歧视性条款，令当选州长民主党人罗伊·库珀感到愤怒。
我很失望，我们没能抹去我们这个伟大的州的声誉所蒙受的污点。美国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今年3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这项被称为 HB2 法案的厕所法。该法案规定，当人们在学校和政府大楼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行厕所法前，夏洛特市2月通过了使用厕所的非歧视条款，允许变性人根据他们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厕所。这项条例遭到同性恋权益组织的谴责，并导致该州工作机会流失。有些发起人还取消了原定在该州举行的大型比赛和其他一些活动。北卡的厕所法使该州面临诸多的诉讼，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称此法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然而，即将离任的北卡州长麦克·罗里一直坚定地捍卫厕所法，称其为保护隐私权。
彼得·纳瓦罗曾经撰写《死于中国一手》一书， 现在他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一提名引起一些人的重大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请保卫美国，保护你的家庭，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这是彼得·纳瓦罗的纪录片《死于中国之手》，他批评美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现在他成了当选总统川普的政府成员。
这件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
中国，
这是中国制造。
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三发表声明介绍纳瓦罗，声明说这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将削减我们的赤字，扩大我们的增长，并帮助制止工作机会流失国外。星期四，北京也发表声明。
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密切关注着特朗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以及他们今后可能的政策的走向。
分析人士哈利·卡斯尔尼斯说，纳瓦罗是出任此职的正确人选。
我认为选择一个了解美中关系的人出任此职令人放心。他在经济层面、战略层面，同样在军事层面与川普总统讨论这些议题，并给出一些明智的建议，我认为这一举措很不错。
纳瓦罗被视为鹰派人物，他与中国同行相处恐怕不会太融洽。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就美国就业的流失与巨额贸易逆差严厉指责中国。彼得·纳瓦罗被提名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委员会主任，也许意味着美中两国未来的商业交往将出现变化。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华尔街的投资者准备庆祝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20,000点，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星期三的道琼斯平均指数略低于20,000点，但是预计在年中前会再次的回升，在年底前增添一连串的胜利氛围。这种氛围鼓励着投资者进入新的一年。低失业率、不断改善的经济以及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将放松市场监管、增加基础设施的开支，这些都令投资者感到乐观的理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尔街在欢呼，在连续六个星期的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继续在打破纪录。最起码的底线是投资者对于2017年感到鼓舞。
有很多事情正在驱使股指上升，就业数字变得更好，失业率低，经济看来变得更好。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改善，我们将升息，此间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经济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杰森·本诺维茨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对市场持续推高感到乐观。
投资者真的很看好川普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其中包括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制定，这些政策会在明年对经济增长给予助力。我们预计就可以看到公司的收入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市场可能继续推高。
按照本诺维茨所说，川普的政策如果以及何时在国会面临抵制，明年的市场任何危险都可能发生。
市场人士将关注来自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川普无法随心所欲地通过任何他想通过的法案。由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一些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一旦川普的政策受阻，我们可能会看到今年我们看到的市场获益出现反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则表示这项决定或带有政治含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再次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这是时隔4年之后淘宝网再次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淘宝网是一个重要担忧，因为那里的假货情况非常严重，而这个平台在处理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投诉时不够及时和有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品牌商也反映阿里巴巴旗下其他平台的售假问题，但是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都发生在淘宝网上。
Taobao is a consumer-to-consumer platform, and the levels of piracy.
他说，淘宝是 C2C 平台，那里盗版和假货的数量之高，让人无法接受。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表示赞赏。该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莫尔对《美国之音》说。
It was something we had asked USTR to do, reflecting the.
他说：“这是我们此前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的事，反映的是这个机构在一年前的报告中所确立的标准。我们认为淘宝再次被列入名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关切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年十月，包括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在内的十多个商业协会曾联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阿里巴巴及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拉莫尔表示，协会未来将会与协会成员、各利益攸关方、政府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共同合作，解决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总裁迈克尔·伊万斯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决定忽视了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方面所做的切实努力。伊万斯还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或许还带有政治含义。他说，我们努力的结果不言而喻。不幸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让我们怀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为是基于事实，还是受到当下政治气候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8年曾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但后于2012年将其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的报告说，虽然阿里巴巴最近的行动对于未来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淘宝网上目前的盗版和售假情况无法令人接受。报告说，假货不仅对美国的创新产业构成经济威胁，也会削弱美国合法商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出现下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任命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中国态度强硬，他认为中国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并认定中国操纵货币。分析人士认为，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将兑现竞选中的大部分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67岁的彼得·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畅销书作者、优秀的演讲者、公司培训师和优秀的教授。川普竞选期间，纳瓦罗为川普背书，并担任川普的经济顾问。他目前是商人云集的川普经济团队当中的唯一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纳瓦罗热衷于写作，他曾经出版了十本书，其中有三本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书充分地体现了纳瓦罗对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纳瓦罗关于中国的最新一本书在2015年出版，书名是《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书中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他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去年十二月，纳瓦罗来华盛顿推荐他的新书《卧虎》，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访问。纳瓦罗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的强大。他说
：“But I also think we need to even rethink.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纳瓦罗的这番观点与川普的外交战略也一致。川普认为美国应该以实力求和平。2011年，纳瓦罗和安一鸣共同出版《死于中国之手》，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 在书中，纳瓦罗从货币操纵、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致人死命的商品三个角度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认为，因为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50000美国工厂关闭，2500万美国人找不到好工作。2006年，纳瓦罗出版《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这本书里，他重点讲述了崛起的中国在国内外可能遭遇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国际商务当中与其他国家在能源、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冲突。纳瓦罗今年8月曾经接受加州报纸《呈现纪时报》的采访，谈到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顿悟。2000年代初，我开始看到我的学生，曾经是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他说：“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说：“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的贸易、非法补贴出口、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说中国操控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以及大规模的污染环境等等。”张家敦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他曾经预言中国的崩溃，他曾应邀为纳瓦罗的《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书作序。他12月2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eventually Donald Trump and Peter Navarro will want to do.But the signal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adopt a much tougher position toward China.
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川普和纳瓦罗最后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命送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的多的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
盖瑞·霍夫鲍尔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他不太赞成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纳瓦罗的最新任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兑现竞选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大部分的承诺。他说
：“Well, the message being sent is that Trump is definitely not backing away from his very strong statements during the campaign that China is taking.”
这个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不会收回他的竞选言论，他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他对商务部长的任命和白宫人选的任命都是对中国都持这种看法的人，而且他们在竞选中应该是向川普讲述了这种观点，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美中的贸易会充满竞争。
但是他强调，美中之间不会发生大的贸易战，因为这对两个国家都不利，也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中。他认为两国将来会就特定问题产生不少的贸易摩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数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阿勒颇查看自己家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该市。裹着厚重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勒颇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中整理着个人物品，有些人已经有5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虽然该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停止战斗，但是有些地方仍有零星的暴力发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阿勒颇城外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五炮轰了该市的一个街区，导致3人丧生。而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暴力情况进行监督。他说，星期五阿勒颇城外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乡村地区又恢复了空袭，这是为期一周的撤离行动结束以来出现的第一次空袭。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已经同意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谈，以解决叙利亚的冲突问题。他说，叙利亚下一步该做的是实现全国范围的停火，和谈预计将在明年1月举行。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客如何在2010年后的几年间入侵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而 FDIC 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这起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军方支持的。在这起网络安全入侵事件当中，黑客侵入了数十台计算机，其中包括前 FDIC 主席希拉布莱尔的电脑。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在七月曾就这起事件举行过听证会。 FDIC 是美国监管商业银行的三个联邦机构之一，负责如何处理银行倒闭。路透社报道说， FDIC 上个月允许国会工作人员审查与网络入侵有关的 FDIC 高级官员之间的内部通信。路透社从两名参与审查的人士当中获悉，这些官员在通信中称，网络袭击是中国军方支持的黑客实施的，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如此认为。路透社说，他们无法查看这些记录，也不能确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开始多长时间，但是这些调查显示是仍然有效。路透社说，第三位知情者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展开调查。FDIC 发言人拒绝对路透社的相关问题予以置评，但是表示该机构在发现网络入侵之后，立即采取措施铲除了黑客。据 FDIC 于2013年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在 FDIC 员工于2010年发现黑客入侵之后，这种情况至少还持续了一年，直到2012年才确认黑客被清除。今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与太空事务委员会曾就 FDIC 遭黑客入侵事件举行听证会，以审查美国这个关键的金融部门在保护该机构以及用户信息安全。另一方面，新任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在纽约表示，他将寻求通过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边巴次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来自中国。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选择了互利方案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中间道路。
我们希望西藏问题通过中间道路得到解决。我们寻求通过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出生于印度、毕业于钦奈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边巴次仁，担任达兰萨拉西藏流亡议会议员20年。从2008至2015年，他任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上任后很重视汉藏交流，出席了多个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与海外中国民营人士的联欢和座谈活动。
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中共政府。中国人民跟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民受着同一个政府的折磨。我们都为着同样的折磨付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要求我们要跟中国人民交流。
与此同时，2014年任期届满返回达兰萨拉的前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办公室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在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了一年多后，再次被派到北美代表处担任原来的工作。
现在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西藏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歪曲西藏境内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在自由世界的汉人朋友里面，我们互相增加彼此了解，透过他们的参与，那让广大汉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对汉藏两族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夏明、胡平、王军涛、陈破空、陈立群、张晶、黄翔等多位居住在纽约的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出席了与边巴次仁、贡嘎扎西等藏人官员和民众的联欢晚会。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负责人神秘失踪，引起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香港失踪的英籍股东李波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挪走。有加拿大的香港人团体表示，李波事件引起很多加籍港人的忧虑，担心以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可能失去领事保护权。而今年六月，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对加籍港人第二代入境中国的签证实行新规定，也引起加籍港人的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5年底，先后在泰国及香港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及李波分别拥有瑞典及英国籍，因此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一月，英国外相夏文达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谈及李波的英国国籍问题。夏文达表示，根据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一国两制，李波如果在香港犯下刑责，应该在香港接受审讯。针对李波可能持有英国护照一事，当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在他本人及其家属以及港府、北京都还未做出表态前，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揣测。王毅针对李波失踪事件的回应引起拥有外国国籍的港人疑虑。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讲法，无疑否定了香港在港英殖民时代一直承认的双重国籍法的传统，也就是说，持加拿大护照而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入境的加籍港人都不一定享有领事保护权。
咁有好多个加籍港人呢都担心，就话如果翻到去香港嘅时候，
有很多的加籍港人都担心，如果回到香港的时候，就算你持中国签证入境，如果真的出现类似李波的事件而被递解回去国内的时候，究竟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个程序？而且哪些是地雷，哪些不是地雷？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的专制政权、专制的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处境，或者是是否犯法，他有很大的释法权，
或者系你系咪犯法呢？佢有好大嘅释法权嘅。
今年六月一日，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安出席联合记者会。有加拿大网络传媒记者向迪安提问时，引述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问迪安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记者问，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以相当激动的语气抢答，指那位记者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完全不能接受。王毅还反问那位记者是否了解中国，有没有去过中国。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由今年6月2日起，以前从未申办过中国签证的加籍香港人将不获发中国签证，要改为申请旅行证进入中国。甚至这类香港人在加拿大所生的子女，即加籍港人的第二代，也不获办理中国签证，同样被要求以中国人身份办理类似香港回乡证的旅行证。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表示，王毅针对李波事件的回应，加上针对加籍港人及后代的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都可能会剥夺加籍港人入境中国的领事保护权，引起加籍港人社群的震荡及忧虑。冯玉兰说，
因为有好多嘅香港人点解当初移民过嚟加拿大，正正系
因为有很多香港人为何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是忧虑中共。香港回归在中共的政权底下，人权、自由、法治以及民主会不会根本你得不到一个保障，所以才移民。现在拿到加拿大公民资格，以为用加籍即加拿大护照及中国签证入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领事保护权，可是原来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震惊相当大。
所以这个震惊是相当大。
冯玉兰表示，今年九月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外长迪安访问中国之前，港加联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向特鲁多发出公开信，要求关注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以及申请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的问题。冯玉兰表示，加拿大访问团向中方表达了加籍港人的关注，但中方只是给予外交口吻的答复，表示中国签证问题一切照旧。
这一切照旧里面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我当时来讲，其实即当我被加拿大政府告知
这个一切照旧里面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 我当时被加拿大政府告知说有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提出我们不应该就此满意，因为所有的条例，首先中方引起这个争议，如果这只是一切照旧，什么叫旧？可不可以清清楚楚列明出来，作为一个指南，是双方的指南，日后如果有遇到争议，有人真的踩到地雷的时候，起码我们有法可依。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将会代表加拿大港人的社区继续跟加拿大外交部及国会打交道，希望他们与中方继续交涉，理清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及中国签证新规定的问题。据《明报》加东版今年6月报道，有加拿大出生的港人二代首次办理中国签证时，被当地签证中心拒绝，说必须改为申请中国公民专用旅行证。冯玉兰表示，据了解，海外中国签证新安排目前只是针对加籍港人及第二代，暂时未有美籍港人发生同类被拒绝办理中国签证事件。冯玉兰认为，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中国签证问题未暴露出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加籍港人在香港的人数以及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冯玉兰表示，据官方统计，目前居香港的加籍港人接近30万人，非官方的数字更高达50万人。如果按企业计算，加拿大驻港机构接近200个。
所以在这么多个外国国家里面，是加拿大占那个人数是确实是最多。
所以在这么多外国的国家当中，加拿大占的香港人数确实是最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方为了要彰显他自己一国的主权，而压低两制的香港自己的司法以及执法权力，所以特别针对加拿大。我觉得值得去了解一下，究竟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被拒中国签证的例子，但是暂时我未听到。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也关注11月初中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的影响。港加联发声明表示，稳健的法治精神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一个成功的国际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关键支柱，独立司法制度也是保障程序公义、言论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基础，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保证其国民和商业机构在香港可以得到公平商业竞争的重要依据，不用担心受到红金、黑金或政治力量等非市场因素所左右。1987年，当时只有9岁的 Nixon 跟随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至今接近30年。Nixon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持有香港人往返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曾经到过中国旅游，但是自从2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他不会再去中国。Nixon 觉得今年初的李波事件已经到了国际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尊重国籍以及国际法。
总之，你所谓的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入边有传统的。
总之，你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里面有传统的华人血统，你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而我觉得在外国的人，即使好像我这样，是要告诉身边的外国人，不是只是告诉你身边的华人朋友或者香港人。现在有这件事，当然你们红须绿眼的一定没事。但现在是原则问题，原则上不可以这样做。你回去，他们的法律又形同虚设，有法律，但是某种程度上，他说你犯了什么法都可以。像李波或者桂明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Nixon 表示，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子女目前年纪还小，他们将来是否会去中国旅游或者工作，他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看法，或者他们在中国发生任何事，可能没有加拿大领事保护。如果他的子女觉得安全，自己可以承担责任，他们坚持要去中国，他们成年后可以有个人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香港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以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中国希望遏制台独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审慎因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2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六战机飞行照片。此外，9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 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他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他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个月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人们对苏联的怀旧情节增加了。今年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的博物馆，收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瑞福在莫斯科的报道。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顾忌今天正在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 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哪里都会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来自的地方不一定是大家都能预想到的。波士顿一家初创公司把聚光灯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跨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人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郑蒂娜，波士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圣诞节前夕，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热闹非凡，行人络绎不绝，其中有本地人，也有成群的外来游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另一篇报道。
虽然晚上天气很冷，但很多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来到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这里有一棵28米高的圣诞树，那是节日季的著名象征。太神奇了，灯、圣诞树还有人，真的太神奇了。现在流行手机自拍，虽说人多，拍起费点劲儿，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It's what makes New York.
正因为人多，纽约才成为纽约，否则就不是纽约了。
不管是洛克菲勒大厦前的溜冰场，还是有着圣诞装饰的商店橱窗，纽约有很多可以拍摄的美景。
我们从感恩节开始购物，直到新年。
我的问题是，买礼物总拖到最后一刻。
Luckily in New York, there are.
好在纽约的商店内外都有不少的摊铺，还有免费观看的娱乐表演。慈善机构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圣诞期间也上街募捐，人们很难不被慷慨的节日精神所感动。
纽约表达出大城市的美妙，
一个心怀宽广的大都市。美国之音特林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眼下正是美国假日旅行的高峰，美国民众纷纷到全国各地探亲访友或者度假。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从本星期五，也就是12月23号到1月2号期间，1.03亿美国人将旅行70公里甚至更多。美国汽车协会说，90%的旅行者将驾车出行。不论是驾车、坐飞机还是乘火车，旅行者们都会感到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论你是从华盛顿、洛杉矶这样的大机场，还是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这样的小机场出发，节日期间你都必须做好大排长龙的准备。航空公司正竭尽全力加快办理登机手续。
我们在乘客体验方面做出了改进，现在我们有自助行李标签柜台，您可以自己给行李拴上标签，这个机器打印出行李标签，您需要做的只是走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但是安检的部分是快不起来的，要想寄存车子的旅客最好早早提前到机场或火车站，否则停车场可能就满员了。对于那些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来说，提早到达尤为重要。
特别是那些带着小孩子的，很难进入火车站，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早点来，但愿我们能避免这些麻烦。
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说，排队等待是值得的。
我们要去牙买加的蒙特戈贝，
我们
要去怀俄明的杰克逊镇，我们要去滑雪和坐狗拉雪橇。
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赶，超速可能会让你被警察拦下吃罚单。不过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位司机很幸运，因为当地的警察在繁忙的节日季放宽了处罚，他们甚至会给违章者一张礼品卡和一个甜甜圈，当然还有警告。
人们会犯错，在这个节日季节，我们给他们一点小小的谢礼，而不是罚单。
医生们说，节日季是一年中人们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建议是，不论您是外出旅行还是待在家中，都要放宽心，轻松地过个节。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丹泽尔·华盛顿借电影《樊梨》重回导演宝座。这部人物剧情片改编自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普利策获奖舞台剧。两次获得奥斯卡小金人的丹泽尔·华盛顿也在电影当中担纲主角。他饰演的特洛伊这个角色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蓝领工人，挣扎着在1950年代那个种族隔离的社会中生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魅力吸引了特洛伊这位来自匹兹堡的环卫工人，他在自家后院里用甜言蜜语夸赞老婆，跟朋友伯诺逗趣。他探讨生活和失去的机遇，因为特洛伊明白失去的滋味。作为一名曾经颇有前途的棒球手，他从来没能打入职业棒球大联盟。相反，他勉强度日，在社会上丢失的东西他都在家里弥补了回来。他在家里就像大庄园主一般，时刻提醒家人他才是老大。他和小儿子科里喜欢争吵，而且不仅仅是争吵。
He got recruited by a college football team.
It ain't gonna get him nowhere.
If he be like you in the sports, he gonna be all right. Ain't but two men ever played baseball good as you.
And what did ever get me? I ain't got.
丹泽尔·华盛顿绝佳的表演让他成为奥斯卡提名人的主要争夺者。他对特洛伊一角的诠释展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种族分裂的社会。
Corey just trying to fill out your shoes.
罗素·霍恩斯比扮演特洛伊的长子里昂，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角色是一个艰难挣扎的音乐家，渴望得到父亲的尊重。他说，电影和舞台剧一样，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
He's looking for love and he's looking for family. He's looking to be accepted.
他寻找爱，寻找家庭，寻求认同，寻求得到父亲的包容。历史上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男性，有很多黑人男性的生活中没有这些，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被打垮的、消沉的，他们被压得直不起腰。
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丹泽尔·华盛顿说，这部电影和角色超越了种族。
这部电影、这部戏剧的主题具有普遍性的，他们超越了黑人与白人，他们还触及了夫妻、父子、母子关系。
Mother and son.
他说，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特洛伊的内在特质，那并不由他的肤色来定义，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灵魂的核心。
August Wilson has fashioned a masterpiece.
奥古斯特·威尔逊改编了一部杰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戏剧之一，被邀请出演去制作导演这部电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荣幸。
维奥拉·戴维斯呈现了足以获得奥斯卡的演技，她扮演特洛伊的妻子露丝，也是她的稳定基石。电影《藩篱》有潜力角逐多个奥斯卡奖项，特别是在金像奖近年来被批判忽视有色人种之后。不过，霍恩斯比说，演员们并没有在想着要得奖。
We've already won, quite honestly, we are victorious, just by sitting.
老实说，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坐在大家的面前，完成了这部电影，让人们可以见证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天才之作。我们已经赢了。
That is August Wilson.
I go out of here every morning. I bust my butt because I like you. You're about the biggest fool I ever saw. Now, don't you go through life worrying about whether somebody likes you or not. You best be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doing right by you.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五角大楼最近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空袭中击毙了三名伊斯兰国头目，其中两人萨拉·古马特和萨米·杰杜参与策划了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另一人是一名自杀攻击策划者瓦利德·哈曼，他因参与2015年比利时的一起恐怖袭击而被比利时缺席定罪。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特使布莱特·麦格克说，有越来越多伊斯兰国主要头目和这三个人一样成为打击目标并最终被消灭。麦格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谈到了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取得的其他成功，包括所谓的伊斯兰王国地盘明显缩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作战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断减少，伊斯兰国的经济基础不断受到破坏，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上发出的消息大量减少，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全面衰退，包括在利比亚、乍得湖盆地和阿富汗的分支机构。麦格克还指出，为夺取叙利亚的摩苏尔和卡拉这两个所谓的伊斯兰国首都而展开的行动，给伊斯兰国制造了巨大压力。联军也为这些成功付出了一些代价。麦格克特使指出，迄今为止有五名美国军人在战斗中牺牲。他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夺回领土的英勇战斗中也有伤亡。他还指出，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夺取叙利亚曼贝杰的关键战役中有1000多人伤亡。麦格克说，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联军夺回的所有地区都得到当地人合作，没有一个被伊斯兰国重新抢走。这是因为在我们夺回任何地区之前都做出巨大努力，在这些地方做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准备，得到稳定资源，以确保人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确保击败伊斯兰国是一个持久的胜利。麦格克特使表示，伊斯兰国既对其控制下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仍然构成威胁，也由于这个组织仍在世界各地招募危险的人以他们的名义行事而构成威胁。但是他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整体来说势头正健。他说，我们在不停地寻找加速打击的方式，我们在摧毁这个敌人之前不会停止。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